打开
影展的正确方式。
嗨，大家好，我是钟，
我是 July。
嗨 ，July 终于来了，
因为七月终于来了。
没错，上一集我们跟大家预告，这一集会有一个吓死你的企划。
没错，所以我们这次邀了117位来宾。
哇，你这个开场好机智、
啊，这什么意思呢？
前阵子有很多我们影展工作圈的同仁都被我们的一个问卷骚扰，问卷是不是要叫问卷？
问卷啦，券是
振兴券，
振兴券，券是一张 ticket。券是一个 A4 左右的
东西反正总之我们就是发了一堆问卷请影展工作者朋友们帮我们填写，可是其实实测才十分钟啊，你就是不要太用心，这样子顺顺写下来其实很快就写。
对，太认真的就会一直抱怨。
对，然后我们回收了117份。那我收到117份问卷，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上次不是有说我们有500多个听众吗？
所以还有
三四百人，不是，有三四百人不是同温层的人、哦、就代表他不是影展工作者啊。
哦，对啊，因为你妈有在听吗？
所以代表我们这节目还有点希望
哦。你家是不是挂了四五个啊？
我就不知道了。但总之就是很感谢这些同事们帮我们填写。然后我们这一集呢，就是尬聊的一集。
没错，没有什么来宾。
对，哎、欸，没有没有，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位来宾。
他不是来宾吧？
但总之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之外，我们还邀请了另外一位跟我们一起揭晓这个问卷的结果。
那先请他自我介绍一下喽。
欢迎，请问你今天是？
大家好，我是巨口鲨。
巨口鲨
是嘴巴很大的
鲨鱼，是不是？
对，嘴巴很大的鲨鱼。
那我们这次想要做这个企划呢，其实是想说，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不太知道我们影展工作者到底什么样子，然后对影展工作就有很多想象。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用数据来实际描绘影展工作者的轮廓给你看，就看看到底这些人都是长什么样子，
就不是女的就是男的吗？
是这样没错啊，但
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
是这样没错。那我们这集就可以结束了。不行，我们还是有很多题目。
对啦，可是可以来印证一下跟我们实际接触的人的数据是不是吻合的。
而且超多人就是写完问卷之后就说什么，你看我前五题就知道我是谁了啦，很不公平什么的。但你没有那么特别，
没有那么好猜。
就发现大家都是芸芸众生里面的一位，
大家以为自己很特别，但其实一点都
对，就是一个 OL 这样子。对，
还是可以从一些小细微的线索去猜到大家是谁啦。
你确定你要继续讲下去吗？
还是先不要？
对呀、啊，
是情况暴雷。
影展
调查局。那反正我们一开始就是先从这种基本的身高体重啊开始揭晓，就是这次问卷的结果。其实第一题就是很简单，就是性别，其实跟我们想象好像差不多，
没有什么意外啦，就是女生大概占了八成吧，男生真的有够少的，
真的。然后有部分选择不回答，嗯，
是有什么？好啦好啦，
现在有很多种的可能，他不想要被良性拘束，
不要被性别给定义。
好啦，
其实看身边同事，不管你去哪个影展，你就会发现生理男性真的都超级少。
但其实只有在台湾，我觉得
对
这个状态特别明显。
没错，
国外的影展的时候不会那么明显。
我觉得这个其实跟薪资有关系耶。
哦，
因为我曾经有跟一些以前在打工的时候影展外场男生聊天过，他会觉得说，如果依照这个薪资跟工作状态的话，假设他要养家，比如说他有娶妻生子的，他觉得这个薪水实在是，
对，或是有人需要扛家里经济压力的会比较困难。后面我们讲到那个工作形态的时候应该可以再讲到这个部分。
没错，我都记得说像是国外有些论坛还会讨论说啊，女性太少啊，性别比例这种问题，可是在台湾反而这个状况是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阴盛阳衰的工作，
超级无敌阴盛阳衰，
就是一个非常母系的社会。
对，是是是。那因为我们的问卷其实蛮琐碎的，我们今天可能前面就
快速带过。
没错，那像是刚刚除了搞到性别之外，年龄的部分就是占比最高，就是30到39岁，在场大家也都是，
对，占了大概快一半这样子。
还能说些什么呢？就是已经应该要而立但还没有不惑的这个阶段。其实还是有40到49岁，也有13%左右。
但那40到49岁应该也都是一些主管阶级吧，我猜。
我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蛮不一定的。
哦，好，如果有失礼冒犯的地方请大家听过就
多多见谅。那20到29应该总是出社会的新鲜人了吧。 这些人有干，对啊，这些也有30%。
其实影展圈还是算蛮年轻的产业啊，我觉得。
没错，应该会随着我们一起凋零吧。
随着我们的退休变得更加年轻，
就这群人了。
对对对 对, 對，
没有别的，
没有别人。对，
那学历的部分呢？
其实好像也跟大部分的公司好像差不多，哎，就大学大概占了64%，硕士有32%，
至少有一个 doctor 我还认识。
对啊，竟然有一个博士，哎，竟然还让这位博士浪费时间写
这个问卷。但是影展这个学门是没有博士的，所以他应该不是影展博士吧？
啊，据我所知是影视相关的。
你就不要给我那么肯定，然后不小心把人家讲出来哦、喔！
我不是在说我吗？那大部分的人大学的学士跟硕士占比大概大学60%，
就几乎是90%啦、嗯。其实跟一般办公室的上班状态是差不多啦。
真的吗？一般的社会分部里面，硕士有占到30%。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社会的硕士也真的蛮多的。
啊，你不是听说硕士满街跑啊？
蛮恐怖的耶！
硕士徒弟的你，
那非本科系的你，还有多年前是硕士的巨口鲨。
硕士其实也是蛮多的，虽然在大家看似玩世不恭不正经外表之下，
居然有这等的上进心，
对，还是有的，
值得嘉许。
好，这题可以跳过。然后我们也顺便问了多少人是影视相关毕业的，
对啊，做影展到底有多少人是影视相关科系毕业的呢？有 54.7%。
可是我很好奇，巨口上你会觉得你自己是相关产业毕业的吗？
我大学不是研究所系，
那你被问
就算是
哦。
那你
呢？因为我每次答到这一题，我都还是下意识的想选不是。可是其实认真想，应该现在算是、对不对？
因为你大学不是，硕士是这样。
对，然后还非常失礼的问了大家身高体重。
还好吧，蛮友善的，因为是问个人感受，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自己的身高体重算是适中的，
但是也蛮多人觉得自己过重的，大概40%。
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会变胖，
跟所有 OL 都一样。
那血型的部分
非常标准化，
就是你国中生物课本上面写的那个台湾血型
O 型大概40%，
AB,
A 型跟 B 型各20%， AB 型6%。
对，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好看的。
对啊，大家如果下次血黄缺血作为一个参考。对，可是我觉得星座蛮有趣的，星座有两个星座是最多的。
哪两个？
处女座跟双鱼座。
这什么意思？
我没有询问了星座大师，但不是唐老师啊。但他给我们的评论是，这就是一个有梦最美、希望相随的组合。
而且这两个星座应该都比较有一些浪漫性跟理想性存在。
哦，所以我们这是一个很浪漫、很理想的产业，他们真的很天真哎、对，
干嘛这样说？
那下一个是人类图，生产者的占比是34%，显示生产者是26.5%。投射者是23.1%，显示者是10.3%。
你好像一个气象主播。我们三个主持人全部是显示生产者，然后制作人是什么？显示者，显示者，奴役我们的显示者。但如果有人类图大师的话，可以再开示一下。我们都是一些麻瓜，
代表影展圈其实还蛮多努力耕耘的水牛们。
对，但好像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
好像有60%是生产者的样子，
就只是证明了我们就是一群普通人，
因为我们这是
一群平凡人。
对啊，我们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对啊，所以统计
蛮标准的、
真的是有其道理。我们这一份问卷唯一得到的结论就是这个，
统计学就是王道。
对。然后我们还问了，
哦，这一题我很关心，
就是单身、已婚、有小孩的话题。然后过半人是非单身，把你吓了一跳。
对啊，是怎样？非单身人都不跟我做朋友，是不是？我身边人都是单身啊。
你身边的人就都那40%的人啊。好啊，没关系啊，我觉得搞不好你如果去比如说台北市公司好好问一圈，搞不好也是差不多。
真的吗？
我不知道，我是安慰你。
那已婚这部分呢？结婚的人超少，
已婚的人只有 8.5%。
哇，还不到一成，不到十个。
对，不到十 个,、
个。
天哪、所以一直想要结婚就不要做影展，是不是？
难怪前几集来宾都一直不停的征友。
对，
谢璇想当爱妻看起来希望渺茫。因为结婚的人然后有小孩的人
只有5个。天哪，顶客族是不是？
他可能也反映了现在台湾社会的一些问题，
少子化。
对，可是这个实在少得太夸张，有超过90%是没小孩。
你有毛小孩啊？
对啊，这一题我们后面也可以继续讲。好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还问了头发长度。
哦，这很重要。
然后有 48% 的人是短发。因为影展展期跟展期前你真的是忙到有时候连洗头的时间都
没有。我不知道留长头发的那些人是都没在洗头还是。
你不要用你自己的卫生习惯去推论别人。
但因为我个人经验，影展前期跟影展期间真是忙到不行。
可是还是得洗头吧。
不，有时候你就会选择。我跟你讲，你要洗澡、洗头，跟你要睡觉，你要选一个啊。
当然睡觉啊。
对啊，当然是选睡觉、
欸。但是这跟影展季节有关。
怎么？
台北电影节你能不洗头？
对呀、啊，
说的也是。
所以你影展期间都没在洗头了。
我会剪短一点，这样子吹头发会比较快。
对，我觉得大家在活动开始之前都一定会去剪头发。
对，但我曾经有一度在做某影展的时候真的很忙，然后那时候我还要带对讲机，要听一下现场。但是因为我真的太久没洗头，头很痒，我就到隔壁的曼都去洗头。然后洗头的时候还跟那个发型师说：“哎、欸，不好意思，我那个对讲机可以开着吗？因为我还在工作，我要听一下影厅现场的状况。”
你这样居然没有被盖台？
没有，我还是有测试那个。那边都收得到，我才这么做。
你就把耳机拔掉，然后让整个曼都都听到大家在那边呼来唤去、啊。
嗯，你知道有声音的时候，你就会转大声一点。那如果没有在洗头的时候，耳机就还是会戴上。
你说你在吹头发的时候，那耳机就还是戴你的耳朵。
对的。
天哪！
可是洗完头，你知道至少可以撑个两三天。
所以以前阿姨都一定要去理容院洗头啊，就因为我们也变成阿姨，所以你就会觉得去理容院洗头真的很爽。
我觉得在影展忙碌的时候，真正是很不得已的事。
没有，我真的是奉劝大家多多少少还是要洗一下头。
身为一个短头发的人，其实就比较没有这个
困难。对啊，或者就选择剪短头发，你就会吹超快。
啊、你管人家，他如果很勤劳的维持他头发清洁，
没有，只是合理的怀疑那些长头发。
你不要以小人之心，
以己度人。
对啊。
从个人经验出发，
反正夏天大家离酒赖远一点，恐怖。
戴眼镜的人超多的啊，至少有80%都戴眼镜。
就台湾社会就是这样啊，
眼睛看过去的观察。
现在这个录音室里面所有人都戴着眼镜。
可是，在影展工作，你真的是还是会用眼过度啊，不管你在看表格或者是在看影片，是真的蛮伤的。所以我有听到一些内场是
真的假的，
有点
有那么
容易不舒服，
真的。
所以就大家都要吃叶黄素啊，
但重要还是要多多休息，好好保健。
还问了大家通勤的事，我觉得这一题其实蛮有趣的，它不只是一个随意的问题，因为其实这牵涉到都会区跟非都会区的问题。
我就问大家都怎么去上班的嘛？
因为像是我们就发现，可能是中南部的影展的朋友，他们就很多是开车去上班，
开车的都是台北以外的影展工作人员，
骑机车不行是不是？
可是像是台北影展的朋友，大部分就还是捷运啊、WeMo 啊，居多，骑机车
交通比较便利。的都会区，
对啊。
然后除了工作之外，我们也问了大家在休闲生活上面的安排，结果看电影跟看影集还是最多啊。
欸，他们到底下不下班啊？
上班也看，下班也看。
对啊。
然后第二多的是阅读，就是文青学霸很多，
仍然是使用眼睛的一种活动。
真的假的？大家
还是听一下 podcast 好。
对对对对对对。可是我觉得最扯的是，怎么会有人选我没有个人生活，而且还有21个，
讲出这种话也是蛮厌世的。
对，工作都这么累了，还没有办法好好休息的话，感觉蛮辛苦。
我觉得这份问卷就是厌世到不行啊！等一下继续，大家会发现就是一群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人写的问卷。
那这些人还有户外生活吗？总是要走出电影院，走出办公室。
其实有65.8%的人都觉得他自己是户外派的。
这样把窗户打开就是户外了，
有可能，
好像蛮有道理的耶。
可是我收到这个的回复，我其实蛮意外的，因为我以为大家都跟我一样，就是没事喜欢宅在家的。
我也是宅派的。
对啊，可是你就不是，你是户外派的，你一定要出去走一走，
对，晒晒太阳。
休闲生活之外，就是睡觉的习惯，我们也很鸡婆的调查了一下。
成型人是30%，夜行人是
30%，
可是有40%的人说他的作息跟人生一样混乱。
我猜应该是因为做这份问卷的时候，很多人正在北影的水深火热中，
所以他们带着一点愤恨，
有可能
带着一点冲动。
因为影展期间真的就是睡到作息很混乱，可能一大早就要起来送客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晚上那些交流酒会你还是得要在那边然后social嘛，所以
对，或者是筹备的时候，节目组的国际联络最忙的时间其实是大概下午到晚上，因为时差的关系，其实全部的工作都会在3点之后涌入，所以你很难在6、7点的时候就把事情解决下班，你一定会加班，然后隔天你一定不会早起，因为早上起来也没有事情做，
所以是跟着欧美的时区这样，
其实是跟着全球，大概中午 五过后会开始有性进来。
对啊，而且像放映的人早上要测试影片，然后晚上放得很晚之后还要测试影片。
现在已经比以前好了，现在都配合捷运的运作时间，可能最后一场会在捷运收班之前结束，但是我们以前大概最晚结束的时间是2点钟，
对，
然后两点之后再做测试就是到天亮。
我觉得其实现在已经健康很多了啦，
真的，
嗯，相较之
下，但还是不鼓励，不鼓励，因为大部分人都还是过劳啦。
但过劳同时，如果家里有小猫或小狗的话，
就比较可以抚慰人心。
没错，我这转场还不错吧？就来
赞哦，因为我真的也观察到，我很多很多的影展朋友家里都有养狗养猫。
没错，
这是什么需求吗？
因为没有
另一
半，
这一切的谜底都解开了，前后呼应就是这样。然后猫派在这个调查之中有31%，狗派是15%，
意外的低，
没错，嗯。可是有动物就占的有近50%，所以我合理推测，因为狗派的人心胸比较开阔，所以他全部都勾有动物就占。可是像我就是猫派的，就是心胸比较狭窄，狗要的我给不起，所以
怎么这样？
就是有猫的就一定会选猫派啊。
毕竟养狗真的还要带他们去遛狗，太辛苦了。我自己想一想，我觉得我办不到。
欸，其实这是个问题。
对，我其实是狗派人，但我也没有办法养狗，因为工作时间真的太不固定，你也没有办法固定的带他去散步，也没有办法固定的跟他玩。其实有时候想说，如果我养一只狗，应该蛮对不起他的。
对啊，而且没有冒犯的意思，但猫你只要放水跟饲料就好了。
我很想要反驳你，但是找不到多可以反驳。因为基本上影展期间就是这样，每天早上起来你放个饲料放个水，
说今天一整天的粪，
没错，然后就吃一整天把费这样。
然后如果很忙说这是2天的粪哦。
对，没错。
那以上有让大家对于影展的人的轮廓有比较清晰一点吗？
对，你可以稍微画一下描绘
一下，
有些
短发戴眼镜的
O 型处女座双鱼座
的那些女性，
你画得出来的话。那不过我们第二阶段就会进入到跟影展工作比较有关的问题，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直指影展工作的核心了。
没错，我们刚刚做的仿佛像是课堂报告一般的数据报告，但接下来就是跟影展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
从事影展工作时间
2到4年的人最多，
但10年以上的人也很多。哎，欸，这些人真的是很专情。
其实我们在场的3个人都是10年以上。你有很
专情吗？为什么要表自己？
这是命运的安排吗？
可是我单身赚什么钱？我潜心向佛。
好好，要不然下次让你真有，让你真有。其实那么多人在这边待10年以上，可是约聘这个形式就有53%，超过一半。
你说我们问卷里面就有一半的人是约聘？
对啊，嗯，其实这是影展工作的一个特性。吧，大部分的影展其实都没有办法负担就是整个团队12个月的薪水。
像我们早期应该也都是用接案就是约聘的形式一直流传在各个影展嘛。
我到现在其实还是这样啊。
没错，
对啊，我们问卷里面正职有51个人，其实真的超多的，是不是全台湾的影展正职都来填了？
我觉得是。哎，欸，因为我收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其实蛮惊讶的。
对啊，因为数一数其实差不多就这个人数，
这51个人都可以被我们猜出来。
欸，你自己慢慢去举一算。那因为是约聘，所以一定就会有空窗期嘛，所以我们也调查了一下，发现说其实空窗期1个月内好像都算蛮正常的。
空窗期1个月算接很紧来，比如说像约聘，就像我早期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做完金马之后接下来就做台北电影节。
对啊，像 July 刚刚讲的，因为其实像一个影展，虽然听众朋友们看到时间顶多就是3个礼拜，可是要筹备的筹备期其实大概都会长达半年，所以如果你1年接2个半年的工作，你大概1年的工作就有着落，
就可以衔接起来了。
其实这也跟每一个职务不同有关系，有一些工作它就是必须要是全年的，那部分的职务可能就是有3个月、4个月、6个月，每一个影展的需求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有非常大量的约聘制度。
没错，所以每一位影展的同仁其实工作的约聘期间可能也都不那么一定。
3到5个月的空窗期的人也蛮多的耶，大概快要30%左右。
其实我觉得遇到过年还蛮容易的，下半年的影展结束，然后很多工作都是从过年之后开始，那有时候过年比较晚，马上2个月就消失了，所以这样加一加，1年好像休息3个月还真的是蛮正常的。
那我们也看了一下跟问了一下大家空窗期的原因啊，40%的人都说因为没有衔接的职缺。
对啊，就我们刚刚讲的。
对，有其他工作的也有33%，
大概1/3。然后还有人提到说想休息，
因为影展太累了。
真的很累耶，像我早期的时候每做完一个影展我就觉得我真的快累爆，所以我必须要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休息，那通常可能就是出国，那出国也会让我变穷，然后我回来又要继续工作，然后工作完又休息又出国，恶性循环。它的密集度它就是一个高压高工时，还有一个高我忘了
血压吗
三高，还有一个三高，我一时间忘了，反正是一个非常短时间你要爆发能量的一个活动，前面要准备很久酝酿很久，然后在影展期间非常短暂的时候你要把所有的火花都放进。
对，然后可能每一年在那一个比如说颁奖典礼啊或者是影展闭幕式之后你才有回到人间的感觉。
对，
先跌到地狱对啊，我常常都觉得在影展期间你根本就不可能跟非同事的人有什么交流。
对，结束之后会先睡2天，然后开始回到人间呼吸一些人间的空气，各种消失的朋友就会说哎、欸，那要不要影展之后约一下。
对，
所有的聚会都会
开始活络起来。
没错，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其实大家常常都是一整年要搭配不同的影展去填补你的那个工作时程嘛，所以我们也调查了一下大家各自做过哪些影展，就结果是非常百花齐放这样子。
北影是最多的，有70%的人都做过北影，
快80%耶、欸、
超多、嗯、
对啊。
但因为这是复选题啦，所以也有大概将近60%的人做过金马、嗯、然后纪录片影展呢有45%，然后接下来就是雄影、女影、台中动画影展、金穗奖。
我们也问了大家是透过什么方式进入影展圈的，透过应征方式而来的有30%，透过朋友介绍的大概也是30%，那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属于影展特别状况的，就是先做工读生再进入影展圈的，这部分大概有25%。
其实好像是比例差不多，就跟我们前几集采访那些来宾的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那你要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进影展圈的吗？
我真的就是应征的、
哦、
可是
真的很，
我是循规蹈矩啊，不像你是某艺术大学大家都是老鼠会的方式然后在这边生根。
哎、欸，我也是从工读生转正职的好吗？
是啦，我们也是在
工读生，你看连工读生都要介绍
没有，我是应征工读生，
我是朋友介绍工读生。
对，
我也是应征工读生。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2006年台北电影节，据说是第一次公开招募，
是北影的第一次。
对，北影第一次。 对， 對，所以你的又更
年
代久远。对，但现在就应征好像成为一个大宗啊，你看每次就是应征工读生来报名的人都超级多，
这是一个还蛮可以认识影展工作很重要的一个职缺啦。
没错，
有些人可能做完工读生之后就觉得哦，我可能对影展工作没什么兴趣了。
对啊，其实那就是你提前可以认识，不要走错路了。
对啊，不要一进了办公室发现什么要剪短头发，我要剪短我的
对啊，好啊，这一趴也或者是你的同事不洗头这种
要进影展工作的机会也是蛮多的啦，所以有兴趣也不是没有门路的啦。
接下来这一题感觉大家都很热烈的回应，
我们就问他们说最喜欢影展工作的哪些部分，
结果有 84.6% 的人选说离电影很近。
是多近？贴到荧幕那么近是不是
差不多啊。
我们以前在外场的时候有个那个俗语，就是其实我们是离电影最近但都看不到电影的。
真的，因为你们都被星光的门挡在外
面你还把门板卸下
来。对啊，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电影在里面放，我却在外面服务观众。
对啊，真的真的。其实来打工你就会第一个先认识到这件事、嗯、所以说先从工读生开始做是好事。然后还有 47% 的朋友写了离自己很近。對、啊、
可以做自己啊、
嗯、哦，
你的解读你的诠释，
这就是一个大同温层啦。
其实我觉得影展的工作环境相对来讲比一般可能公司行号啊什么的没有那么拘谨。
对，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像一个大社团，
服装啊就是生活节奏啊或者是同侪压力，其实我觉得都没有那么的制式化。
哦，不用穿制服，不用穿套装，
也不用化妆，也不用穿有跟的鞋子，其实还蛮自由的，
就可以穿了一副等一下就要
去倒垃圾的
没错，
就是大家自由行程。那巨口鲨刚刚提的，其实就跟我们下个选项蛮有关系的。有 21.4% 的人觉得离宫斗很远，
因为大家都是约聘啊，斗什么斗？你时间结束了就走，斗个屁！
没错，真的，你斗再多也不会有用的。所以大家反正就是抱持好聚好散，大家来交朋友心情，
对啊、
做做快乐的事情，
没错。
而且你跟人家结怨，可能下一个影展又遇到了，
首都也丢了，
对啊，
山水会相逢。
对，但是在那么热情、那么感觉对电影很有爱的一个选项之中，还是有人写了十年下来，影展就只是工作，离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就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蛮厌世的，
可是我觉得他很中肯哎，
蛮诚实的。
对啊，就是一份工作、
大家也是为了糊口饭吃。
没错，这就是工作的本质嘛。其实我们身边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朋友，可能做了几年影展之后就放弃了。
对，
也不能讲放弃啦，就是有另
转换
他。对
对, 对，因为这过程的确还是很累或很折磨人的。比如说，你还是要看你有没有接到下一个影展，这攸关你可不可以
继续在
对，即便你想，对，你想你也得要接到下一份影展的工作，你才能够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
其实蛮现实，是蛮僧多粥少的，所以我们一问之下就发现还有 65% 的受试者还在这个影展圈工作，可是有 35% 的人其实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圈子。可是其实这 35% 里面应该也蛮多是到了电影圈其他工作啦，比如说像是制作公司啊，有些企划人员啊、或者是我现在一直想不到戏院啊，
对，或回归拍片啊，
对对对对对，吃得了苦的人都去拍片。然后我们也非常触眉头问大家预计什么时候要离开影展圈，
结果是大家都蛮有计划性要离开的，
但是也有 25.6% 的人说这辈子都不想离开。
我觉得是那些
主管职，
不，我觉得是那些双鱼座跟处女座的朋友。
你说这两个比例数字是雷同的，
怎么还没有认清现实？
因为有梦最
美，最
美，
希望相随。但是问完这一题之后呢，我马上就看了一下大家对于自己的薪资状况
满
不满
意度。对，
讲到这个就伤感情。
大家觉得偏低的有 57.3%，
还可以的是40%。
整体来说，我们的薪水实在是不怎么样呢。
没错，就存不了钱也饿不死啊。
对啊，
可是在这一题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回应，
有一个人选偏高。
对啊，真的是
谁
啊？
谁做了一个偏高？可以介绍给我们哪个职位让你觉得影展的工作薪资偏高的？
你那天不是说出纳吗？就是可能他都在出这些薪水，他就觉得这些人领太多钱了。
我想说他这么误会了什么？原来那些钱是汇到自己
户，就是因为他都经手啊。
应该是财务吧，财务觉得这些人都领太多
了。对啊，人事费怎么那么高？这是唯一有可能的推论，应该是出纳。那除了钱之外，还有问一下大家工时的状况。
要过劳死的有42.7%，偏高的是41%。哎，
整体来讲，影展工时是高的。
可是这一题也有一个奇妙的事情发生，
有一个人选影展工作超轻松，他跟刚刚那个钱很多的是不是同一个？他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很少、钱很多的事？
难道是出纳吗？到底是哪一个影展的出纳？
制作人在旁边比说这两个不是同一个人。
OK， 好吧，好险不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我要气死了。
只能说这个人真的很吃苦耐劳啦，或者是他可能觉得高峰跟低峰相比之下，低峰就真的蛮轻松。不知道，但我们没有要批判你的意思，我们对你表示敬佩。
厉害，
厉害，厉害！
讲一下你是怎么样面对你，
你是怎么轻松工作的？
对，我们都很想要轻松工作。
那因为影展工时很长。然后就发现大家其实睡觉时间好像也都蛮晚，
就问一下大家平常都几点睡啦。
最多的是11点到1点钟睡觉的人，
大概有一半的人都是这个时间。
我就是啊，
我也是。再次感谢统计带给我们的
蛮准的
安全感。
没错，
蛮准的，原来大家都跟我同个时间睡觉。
所以我刚才说你以为我们看几题就知道你是谁，你想太多好不好。
影展开展之后大概都几点睡觉？
就最多的是1点到3点，
就往后延2个小时。
对啊，是蛮正常，因为你回家就往后啦，对吧？
没错，蛮准的，跟我都一样。
再次验证，你就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位。
对 对, 對。
然后平均的睡眠时间5到7小时，有大概75%。
大家其实睡眠需求蛮少的耶，我的天，
不是需求少吧？
你说被迫要那个？
对、啊，
这是平常的平均睡眠时间啊。
哎、欸，对耶。哎、欸， 可是你没有听过，
我是一个需要睡九小时的人，我每天都觉得我睡觉睡不够。
可是你就是随便摸摸混一混，就也差不多快一点了，然后早上七八点又要起床，
所以就起不来啊。
对，很痛苦啊，
超痛苦。
但更现实的就是影展期间平均睡眠时间，就是大家平均少睡两小时啊，跟刚刚那题其实是有相关的。
可是我真的是很糟哎、欸。
的确啊，我跟你讲，因为你只能睡很少的时间，有时候你会甚至选择不睡、欸，你很怕你就是听不到闹钟的声音。
要送客的时候绝对是在饭店大厅坐着
两个小时，我也是要睡的那种，
就大家不太一样，可是同样就是能睡的时间真的都变很少，睡的那么少，可是发现大家抽烟喝酒的也是蛮多的，
就是又是因为睡的少所以才需要一些
提振精神
可能大家都很焦虑吧，
但我们居然没有问大家喝咖啡的人有多少、
啊、那一定是90%以上吧，
真的
很有可能，
对啊，因为每个办公室早上就是大家都在泡咖啡啊。
我真的觉得我喝咖啡习惯就是从我进影展的工作开始，
真假
啊？但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影展，
所以你当学生的时候你都没有在喝咖啡的、
哦、不太，或者是我都喝一些花式什么焦糖玛奇朵，还是个纯情学生的时候
我觉得是老了就会比较想喝黑咖啡，
而且你要后来你并不在喝咖啡的味道，你只是想把自己灌醒。
对啊，我就是都是喝睡醒的，完全没在管这
种。但你只是在意咖啡够不够重、
啊、如果能吃咖啡渣就获得那个，我也会。
你会吃？
对，我会吃。因为我们问的其实很广泛啦，所以有大概60%人是说不抽烟，然后40%的人是说会抽烟。
可是我觉得抽烟的明明在我旁边就很多，还那60%就是一直围绕着我。
40%有抽啦，60%的人
哦、oh, 没有，
对啊，
可是我觉得是倒过来，对我来讲
没有那么夸张，
我觉得没有、欸啊、因为我觉得影展里面抽就是社交烟的人很多，
我自己反而觉得这个数据有一点奇妙，我感觉会觉得大概只有20%的人是抽烟的，但是结果统计出来是40%，
所以偷抽烟的人很多，
对啊，有一些人可能只有影展期间才抽了，四处戒烟，
对，伸手牌也蛮多，
对，伸手牌
也蛮多，
你就趁这时候贪点小便宜，
也不是，就是你只想抽一根的话，你也不会去买一包，而且现在烟那么贵。
我觉得有一点是因为影展工作那个强度会让你可能很焦虑，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董事基金会的呼吁，大家还是不要抽烟，
对，吸烟有害健康，
没错、嗯
啊，不烟不久的我就不太能够理解。
你就是一个影展圈的出家人，
我就是一个清流，不抽烟，不喝酒，
不搞暧昧，
没有暧昧。
单身，
没有好小孩，
要接不洗头，
对，不洗头。July， 如果大家认识 July 的话，欢迎那个，
欢迎来认识秋冬的我，
没错，夏天闪远一点。那我们刚刚有问到大家那个戴眼镜的事吗？
对，还有熬夜的事，
对，所以就有问大家有没有吃保健食品的习惯。
影展圈保健食品第一名是
B 群，
对，有快60%的人哎、欸，
但 B 群真的是蛮有用的，我个人
对、啊，
我也觉得、
嗯，而且就会觉得好像应该是一个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东西，
尿尿出来。
但我最近就是发现低基金超有用。虽然它单价蛮高的，
怎么吃啊？直接喝哦，生饮。
对，它其实已经煮好的啊，
是跟鸡汤一样的味道吗？
它比鸡汤再腥一点，所以它介于鸡汤跟鸡精之间。然后你就是把它那一个包装拿去泡热水，让它有温度之后再把它喝下去就好了。我觉得比鸡精还腥，
它是会让你腥，
我觉得很神奇。然后另外一个很有用，
那跟咖啡比起来，
我觉得
咖啡没有用了。咖啡已经，
我正要讲，我跟你说，喝到最后你就是要喝勃朗咖啡才有用
哦，
假咖啡才是真的有用的，
假咖啡
真的。所以问讲台都要喝
卡车司机喝什么，
卡车司机
喝
什
么,
喝什麼
你只差槟榔没吃。
但是也是有很多其他健康的人、啊
欸、那吃那个 B 群 58%， 然后喝酒的人是65%，所以他们是怎样一边喝酒一边吃保健食品吗？
你这逻辑不行，
对不起、
啊、你统计
我讲错了，
你统计会被当掉，他们是独立事件，你不可以这样拿来比你。对，你不是90几分吗？硕士图毕。然后有大概40%的人会吃维他命 C、欸、对，
维他命 C 没用吧？
有用吧，
有病治病无病强身啦，也有吃叶黄素、益生菌跟中药，都各20%几，
所以大家其实就多重摄取嘛，什么都来一点。
叶黄素就吃眼睛的、啊，
益生菌就吃肠胃的、啊，中药就调身体啊，
没错。
但我有注意到有个人， 他吃叶酸加铁，
恭喜
他，
三个月还没到不能讲。
有小孩的可能可以多一个了，
恭喜啊，恭喜啊，
恭喜恭喜啊！
那除了这些个人生活习惯的部分呢，我们也很好奇，说家人是不是很明确的知道你的工作内容？
你都怎么跟家人交代你的工作？
真的都很笼统的讲，我就是说做影展啊，
什么是影展吧？
就是放电影的地方啊。
啊，没关系啊，反正你妈现在有在听 podcast，
对，她是扬眉普星的钟太太，她现在听了这 podcast， 她就知道我们大概在干嘛。
对啊，
对。那巨口鲨呢，你怎么让家人知道你在干嘛？这多年以来，毕竟你是一个前辈，
其实一直都蛮难的。我妈每次都想要在金马颁奖典礼看到我的身影，
跟我爸妈一样。
你爸以为你是明星是不是？
我就跟他说，你看到我就穿帮了。
我爸也都会看那个颁奖典礼之后，因为他会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credit、
那个工作人员名单飞快耶，又很长。
对，可是他们就是要确定
重播就可以按暂停了。
对，你有在那里，
确定你没有骗他们，
确定说我真的有在做一些事。
对啊，可是做影展其实不等于做颁奖典礼。
对啊，可是他们理解的蛮有限，
就大部分人其实就是说自己是什么放电影的或办活动的啊、还有人很凶写说什么不解释或者你不懂。大家可以孝顺一点吗？
真的很凶耶、加派。
还有人写说不用知道那么多没关系。然后有一位竟然写说他会每年给一张被媒体拍到跟影人的同框照，
应该是在媒体区工作的吧，
应该是、
对啊，
要不然怎么会有人走到目前呢？
以上就是行业调查的结果，大家可以感觉一下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所在的工作圈是不是也是有类似的状态。
对啊，下次家人问的时候你就说就是有很多吃什么 B 群啊，
然后睡觉睡很少啊，然后工作时间不太固定啊，
就是一些很普通的普通人啊。
对，真的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讲，
普通到不行。
哎、难怪会有人直接跟他家人讲说你不用知道那么多啦，我现在都想要怎么讲。就没什么好说的。
如果影展工作人员觉得影展工作太难解释，你就推荐他们这个 podcast。
没错。那刚刚我们有问到说影展人为什么要做影展嘛，然后有多数人都是觉得离电影很近、所以我们就也很好奇大家看电影的习惯啊，
这些
上班也看下班也看的人，
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些问题是关于大家看电影一些美美嘎嘎。
就比如说影展工作以外，那你平均一个月看了几部电影？
最多的是1到3部，有42.7%，一个月看10部以上的也有16.2%，蛮多的。
因为现在看电影很容易，就你不一定要到电影院，
对啊，手机滑开就可以看 Netflix 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也有关系。
但一个月看10部，我是觉得蛮多的啦。
一个礼拜两，
你要看2部，对、
我觉得大概就是平均一个礼拜2到3部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了。
是真的没什么社交生活。
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大家最喜欢去哪个戏院看电影。
那大家最喜欢的是
噔噔，
不意外就是光点华山。哦，对，
主要是因为它会放很多艺术院线吧。
然后也有人很实际的写说哪里有信用卡折扣就往哪里跑，
这是应该是影展金牛座吧。
精算的部分。但是这个人他写说他工作以外死都不会踏进狮子林。狮子林就是星光所在的大楼。可是我也不会那么排斥耶、我觉得我好像因为影展工作然后跟狮子林大楼有了一些连结。
我觉得我每次只要影展期间啊，一走进狮子林我就会有一种工作状态，对，就
而且狮子林有味道，
对，
然后你就开始知道手边开始要忙什么事忙什么事啊。
我也不会去那里看电影。
我会耶，
我也会耶。
因为它萤幕蛮大的，而且人又少，
人少真的是关键。虽然这样讲对星光蛮不好意思的，可是如果你希望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看片的话，我觉得星光
是
不错
的选择。但这个 Pebble 还是不要告诉太多人，
我觉得应该不会讲一讲然后星光就爆满。我们不是台通，
到狮子林说你也来，你是听了。
然后我们也问大家是不是会看院线电影，
93%的人都会哦。
其实我也很爱看各种各式各样哎、而且你看商业大片的时候你就可以大吃爆米花啊，很爽哎、
哦对，比如
IMAX 特效很好，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有开什么新的戏院都还是会想要去看看，然后享受一下那个视听体验。
那也有问大家说去看电影的时候最不想要遇到什么事，
结果最多人写竟然是人很多哎，比吃东西跟滑手机跟讲话还要多哎。
大家真的很想要避掉一些人很多的放映场次哎，
可是你们在做影展的时候又希望人很多，
好矛盾，
超矛盾、因为反正我们没在里面啊，全部给我进去就对了。
可是有一个超赞的人，他写说遇到前任，
超
恐怖，
我觉得非常中肯。
这个真的是不管是去看电影，还是你在台北街头任何一个角落，都不想要发生的事情。然后还有人写遇到鬼跟同事，
他是一说
遇到跟鬼的状态是差不多的，
一样恐怖。你是去看什么片啦？
啊，但推荐这样的人，星光啦，星光应该很难遇到前任吧？
我是没这个考量，
就还是回到
不要自表了。
然后刚刚我们讲到看那个院线，大家很喜欢吃东西，就问了一下爆米花喜欢吃甜还咸的，
蛮多人都不吃哎、欸，他们真的很坚定哎、欸，30%的人说不吃就不吃，不喜欢别人吃，自己也不吃，
就是看欢乐的片吃东西，我觉得是蛮开心
的、哦、如果欢乐的片，我喜欢吃甜的，
对，我也觉得是看电影的 feel 哎、欸。
对，
那你们可以讲一下你们在影展看片的时候会吃东西吗？
我去影展的时候，如果刚好是晚餐时间，我一定会买豆浆或者燕麦奶之类的。先把自己喝饱，
你说流质食物，
对，流质食物先灌饱，因为我真的觉得在影展吃东西只要发出任何一点声响，你就会觉得压力很大。
我跟你讲，我都会在放广预告的时候狂吃一波，然后进正片的时候我就会安静。
对，
如果它是一个音效很多的片，我可能会斟酌在音效车声啊或爆炸声啊，
你说一个雷雨的人，
或是一个 party 的时候
咚滋咚滋咚滋咚滋，
这是我的小 paper 啦。另外我也会把比如说人家很讨厌那种塑胶袋的声音，所以我会带那个食物袋，有没有那个细胶的。
我是在那个如果你是带气泡的饮料，你一定要在广预告的时候先把要不然就等着被白眼死吧。然后如果你还是不信那一场有带到一些固体的食物，我就会把它在我嘴里用我唾液把它给融到软到不行，然后变流质让它喝进去，拒绝咀嚼，因为太可怕了。
在影展也是可以吃东西的，你看我们刚刚就分享了很多吃东西的方法。
中山堂不能吃东西，
中
山堂不能吃东西、
啊、
那巨口鲨呢？
我有一个印象蛮深刻的经验，是有一次看那个贝拉卡尔
绝对不能吃东西，
然后你知道那边
超安静
有多安静，连对白都没有。然后我那天买了一个楼下的沙威玛，但你知道沙威玛里面其实有高丽菜、然后咬的时候你就听到你整个耳朵里面在回响那个 crack
哎、欸，他的那个高丽菜很新鲜。
对，然后我咬两口，我就不敢动了，然后就开始观察我旁边的观众有没有就是觉得不开心的感觉。再咬两口 ，cra cra， 然后自己又被吓到，然后就一直重复这个状态，直到我把那个沙威玛吃完
了。你还坚持要吃下一口？
因为就很饿啊。
那个沙威玛是真的好吃，如果没有试过的朋友，就在星光影城
楼
下，
没错，
一定要点大的，
就
因为小的吃完想再吃。
片子放完之后，等一定要发现旁边人是我认识的人，我就问他说：“哎、欸，你刚好听到我吃沙威玛声音吗？”他说：“没有啊。”然后我整个心都非常的安定下来，
被自己的恐惧吓死。
对。
那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有趣，就我们问了热爱电影的大家，是不是都有订阅线上的平台？
比看院线的人稍微少一点点，是84.6%。
那他们都订什么？
霸主还是 Netflix
啊？
有93%个人订 Netflix。
对啊。
不过非常惊讶的是，第二多的是公视家、欸，
哎、啊，
然后其他各式各样的拉扎的也有快20个平台，你就发现其实真的是各种平台都有人订。然后我就很想要推一下那个 Mubi
怎么拼
MUBI，
这在干嘛？我没听过。
就有时候我们大家聊天不是都很希望台湾会有那种独立的艺术院线影院，它可能一个月就只放一部片吗？你就把 Mubi 想象成是一个线上的这种艺术影院，它同时间只会有最多30部片在上面，然后是以非常世界电影的具有策展角度的方式去做它的这些单元规划、所以在里面可能看到东南亚的专题啊，或者是很奇妙的东欧的某个精锐导演的片子啊，或者他有做修复专题。
嗯，那有中文字幕吗？
没有。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如果你是 film student 的话、Mubi 是免费的
哦。
不管你是念理论还是念制作，你只要有你学校的信箱，对，全世界都可以。
那也问了这些受试者，是不是会以观众的身份去参加其他影展呢？还是只看自己影展的片呢？
对，有94%的人都还是会去看其他影展，
蛮互挺的嘛。
多少都会去看。
对，我觉得是，
反正是时间的问题，
现在也是现在的时候、
啊、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自己影展的片，
对
呀、啊，剩下的时间你就只能去看其他
影展
的片、
嗯、而且就让别人服务自己啊，
爽欸，
这不是很棒吗？
棒欸，就进去的时候他说、啊、哈哈你不能看吧，
对、
啊、在里面大吃特吃
吃沙威玛，
吃沙威玛。
然后我们也问了大家最想见到的影人，
大家讲一些影人都要关落音才办
的，对啊，可是这都是一些影痴嘛，所以就是
什么骑士劳斯基啊，库伯利克啊，
很多人写安妮华达、啊、然后还在世的人最多竟然是 Tilda Swinton， 正常
的，合理的、
啊、对，
毕竟他从来没有来过台湾。
对，
然后另外就是金城武
金城武这个我就蛮问号的，
可是因为金城武都不太参加颁奖典礼、啊、
对，其实
然后还很多人写李安
啊，他
金马就可以看
啦、
啊、对啊，他不是一直在金马。然后下面这一题我觉得超好玩的，就我们问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影展单元节目
哦，最多就会说奇幻影展的跨夜场啊，
还有台北电影节的电影正发生，
然后很多 TIDF
的一些单元。
可是 TIDF 单元大家都没有办法把整个完整名称写出来，
他单元名称取得太差了，
就是写一些什么哎、欸，这样也是纪录片吗？对，
所以那个单元到底是什么？
比纪录片还陌生。然后也有人提到2015年台北电影节的玩具电影，
那个也蛮好玩。
那July 呢？
印象最深刻的单元吗？一院风云那时候的跨夜场，
哦，
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奇幻影展真的蛮多别出心裁的活动，连看三部吧，你真的看到吧就快垮汤了，你可能要打自己才能醒来
的。那奇幻影展真的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影展活动，
对，
像是洛基恐怖秀就是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活动啊。
然后台北电影节的泳池放映，在泳池边放蓝色大门，这个也超棒的，
我觉得这设计超帅的、啊。
很多人都是把泳池放映当作是他从业生涯之中印象最深刻的活动，
但我还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蛮失败的活动，现在应该可以讲，因为没有人可以参与得到，就是什么文青来相亲，
就是一个自谁的
我，这是一个我很想办但超失败的活动。
等一下，这个活动你当初讲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场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一个真的存在活动，我们都觉得是他做梦，因为他太想要相亲了。结果这个问卷一送出去，竟然有人跟你一样
印象深刻吧？
对，而且他说是因为太失败了，所以他印象深刻至今。
所以真的不是我做梦，
这到底是什么活动？你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活动呢，那一次就是想要让一起来看金马影展的观众，可能有些人就是单身嘛，就想要你知道撮合一下观众，所以就比如说我们会有坐在隔壁排的两张座位，然后可能就会有十组还是几组，然后就是你直接报名，
你还要去讲说我要报名文青来相亲，
没错，然后免费耶，我主要就是让你认识跟你志同道合品味一致的另外一半，
这样你们就可以看电影约会。
所以要先承认自己是文青，然后再承认自己
单
身相亲，
所以他等于、就是、
我觉得这门槛就已经有一点了，
而且他等于是把几排列为情人雅座的概念、哎、是不是？
是啊，
所以旁边的人都说哦那是相亲区这样子、
啊、就是那那
这也太耻了吧、
哦、
可能没有特别讲，那你可能要知道你可能旁边是一个你可以跟他聊天的对象嘛。
那结果大家有真的聊起来吗？
就看完就不了了之啊，
真的蛮失败的
可是我只能说利益良善啦、
啊、那还有一个 TIDF 很失败的你讲吗？
可以吧，
TIDF办了一个叫 Morning
Yoga， 就是早上
第一场看片之前，大家在那个光点华山的大厅里一起做瑜伽，让你醒脑。
谁要啊？
答对，你答对了，谁要啊？
所以那一次就是工作人员都被迫要下去，
也没有啦，就是寓教于乐嘛，就工作人员就去做个瑜伽。
对啊，那一次我是觉得还是有伸展到筋骨，可是你就看着你身旁的人全部都是你本来就认识的工作人员，你就会觉得你
最后变成是员工操。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印象最深刻的纪念品是什么，
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因为最多人写的是金马电锅，可是电锅是你要先入围金马奖再得到金马奖、
啊、
才会得到的东西呢，
你是剧组工作人员才能拿到、欸、
到底有什么工作人员有拿到电锅？然后女影的纪念品也超赞的，很多人说、
哦、女影有很多性别类纪念品，
没错、
哦、女影的纪念品都屡屡让我傻眼，
可是
因为你用不到。
对，
什么纸显套、
跳蛋、棉条用得到啊，
还有飞机，
也有卫生棉，
对，
哎、欸，真的是飞机杯，不是月亮杯吗？
是飞机杯，但纸钱套我拿到都傻眼，我是可以拿来干嘛？点钞是不是？
可以啊，你这样就可以油油的比较好算。
那我送给一些会计出纳的朋友。
刚刚那一位觉得薪资太高了，然后另外一个各个影展都很爱送的就是包包。
哦，包包真的过剩了啦，
我觉得 USB 其实也蛮多的。
哦，对对对
USB 蛮实用的啦，
包也可以啊，
可是就多到一个境界啦，多到你就用不坏也用不完。
真的假的？那你给我几个？
那你等下私下交易。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做了一个很长的课堂报告。
没错，最后一题就问大家，现在私人最想要的个人愿望是什么？
就搞得很像一个许愿池，可是我们也无能为力，
就听听而已。
对，那大部分都分成几类啦，
就是想要等疫情结束的啊。欸，真的是很大爱欸。
对啊，但真的就是很实际，因为疫情结束的时候，很多工作才会恢复，你才可以开始工作。但是真的很多人就是钱，
给我钱，给我钱。赚大钱，
很好很好，大家都没有什么掩饰。
你看吧，就说薪资太低了，
没办法。然后也有很多人想要男女朋友的、
啊，对啊，怎么了吗？
没事没事，
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啊，赶快影展再继续办一些相亲活动。
不，我跟你讲，实际上还是不会有。对那个活动没有什么信心，
还是有很多人抱持着对影展的爱，就会写说什么想要戏院啊，想要售票系统啊，
个人愿望就能下在这些地方。
那很多想要家电的，气炸锅、
冰箱、
吸尘器，这就是凡人的愿望。
影展工作人真的是普通到不行。
对啊，其实这样子纵观下来，其实就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普通人。是不是这句话就可以结束以上我们这组的课堂报告？
是，谢谢大家的收听。
好了，但是还是要非常感谢各个影展伙伴波荣帮我们写了这份问卷，
希望这份问卷有娱乐到大家。
对啊，然后问卷里面也问了很多跟 podcast 有关系的问题，我们都听到了。
有30个人想我们的签名，要干嘛？
不知道。如果是要签在你的劳报单上，我是很愿意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次做问卷调查的结果。如果你觉得很无聊的话，
就是这么无聊，因为影展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朴实无华且枯燥。
就像你知道了吧，完全不是什么一天到晚跟明星相处之类的，
哪那么爽啊，
也不是一起看电影。
总之就是这次也算是一个跟大家互动的机会嘛。对啊，难保下次还有什么想要调查的，我们调查局会再次出动。嗯，好，我们可以读报时间了，
耶、yeah!
影展读报时间。
反正这一次我们也不用再介绍今天的动物代表了。
嗯，那我们就请巨口莎莎。
大家好，我是巨口莎。这一期因为端午连假又接到北影开始，所以距离上一期间隔有一点久，事情还蛮多的。
假还是要放的嘛，粽子还是要吃啊。
而且台北电影节真的让大家整个都动起来了，
卖饭。
这次大家应该都有去看片嘛，然后你会感觉到说观众其实真的蓄势待发已久，然后这次就全部倾巢而出，
报复式买票。
像我参加到很多 QA 啊，观众的回馈都是终于可以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看电影了，言情之中都是感动，
所以大家真的还是很需要电影院的。
真的欸，我觉得这是再次的证实了这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大家有一种被关了太久了，现在就是你知道猛虎出闸。
对，有。那台湾除了北影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消息吗？
台湾消息比较少一点。另外一条就是台湾国际儿童影展线上化之后又会在八月会加码有一个实体影展。
哦，所以他们还是决定要实体影展、啊、
对，等一下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其实有一些前面取消影展陆续有补了一些实体影展出来，
不甘寂寞，还是得要
死灰复燃，
没有到那么惨啦，没有到那么惨。枯木
逢春，
大家是成语比赛是不是？那台湾之外，是不是国际上面也是最近一堆事情？
我们要先这样，一听到就会生气的坎城，
坎城又来了，
出逃几堆，
他又要干嘛了？
坎城消息应该差不多结束了，线上影展就是在6月26号结束，然后他其实因为是现在最全面的一个线上平台组合，然后整体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没有那么的完美跟流畅，但是仍然是有用的。在这个线上市场展过程中，其实很多片商因为他们过往都已经建立一些联系网络，所以有时候不见得会透过坎城提供的线上会议平台去进行会议媒合或者是沟通。这种状态之下好像会有一种版权交易不见得一定要在影展平台上进行的感觉，那变成一种好像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在那个过程中其实又相对缺少了影展现场一种聚焦啊、热情啊，或者是对影片的一 一些呵护关怀炒作之类的状态。那版权交易到底会不会变成一定需要透过影展市场展来进行呢？我们需要持续观察一下。
其实真的是耶，难道不能就写个 email 问一下你认识的片商说，你最近有什么好货？
但你还是有不认识的片商啊。
也是啦，
那全世界最好的片都在坎城放，大家就是去那里狩猎啊。
这一点我不能苟同啦，
全世界最好的片
好啦，这个就持保留态度。但我一说
理解，就是一个最大的产业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还是蛮重要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因为现在院线的状态还是蛮不稳定的，因为很多戏院其实还是处在一个好像有营业又好像没有营业的状态，发行商愿意提供的片就会比较少。当然 OTT 的版权交易就是目前相对来讲是比较平稳，可是就会影响接下来半年各个影展的选片。当你的供给减少的时候，你能够选的片可能相对来讲就也没有那么多了。这个状态会发生什么样的后续影响，我们就是觉得也可以持续观察看看。
所以我们要靠经典片度小月。
可是这个意思是说现在其实是有内容荒的咯，
是没有提出来吗？
对，因为你去了影展之后，你进到院线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对影展来讲就是有一些手上有片的人可能不愿意现在就释出影片给影
展，还在压箱。
对对，所以到时候是会荒还是会有一个浪潮，其实我觉得也蛮说不定的。
但感觉现在有一些影片它也许不是透过院线去做第一次的面试。对啊，搞不好以后首映就不一定要在影展或者是在实体戏院
或全球给它同步首映，
不知道以后会变怎样。
不知道，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观察观察。
除了我们的老朋友坎城之外，亚洲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好，我们总算差不多要度过坎城这个坎。那亚洲最大的奇幻影展韩国富川奇幻影展即将在7月上旬举行实体的放映，那市场展跟创投部分就会改成线上，因为这个部分是比较国际的状态。那同时法国马赛影展跟中国 First 影展也都会在7月的时候举办实体影展。
那他们会请国外影人吗？
目前以防疫标准来看应该都是不太有办法的，
所以影展照办，就是一样给观众可以欣赏到电影，但是一些交流活动其实还是降到最低。
对，可能就会像现在北影这样，就是本地的影人会出席，海外导演或是影人可能就透过线上啊，或是录影，或是现场的一个 live stream 之类的，然后跟该地的观众做一些连接。对，
至少比之前整个缩紧的状况是解封了啦。
对对对，好像有慢慢复活一点点。
但现在冲击最大的应该是多伦多影展吧，
第三季的重头戏多伦多影展，他们现在是大幅减少放映片量，往年大概都一届大概放300多部片，那今年就会只有50部。影展的10天的期间，前面5天就是线上跟实体放映都有，那后面5天的话就是只有线上。实体的部分他们会增加一些户外放映啊，汽车电影院啊什么的。但是最惨的其实是他们就宣布裁员的部分，他们日前裁撤了31个正职，就大概占了17%左右。整个疫情对于影展行业影响也是蛮大的，
这真的是影展的噩梦。片量减到1/6，然后还裁了30几个人。
倒推一下，他们正职大概有180个人，我觉得超级无敌多的。
大公司，毕竟是多伦多。此时就觉得台湾还是算是蛮幸运的。
对啊，
还没失业就来偷笑了，
真的。
另外一个欧美重要的影展是10月的伦敦电影节，那他们也是宣布改用线上放映为主，加上少量的实体放映，片量跟多伦多一样，也是减到50部。
他们本来是有多少部啊？
他们本来大概200多，
所以是大量缩水。
对，
所以都减到50部是怎样？
一个吉利的数字，
大家说好了是不是？
对，占星，经过占星的结果，
我们也可以看看接下来那个釜山影展有没有也要减到50部这样子的讯息。
对啊，好好奇釜山会怎么样
冲击耶。
所以他们都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很明确的宣布。
刚刚莎莎有提到说好像也有像是儿童影展一样本来取消但是又回来啦。
对，就是
我取消我又开始放，我取消我又开始放，
你别逼我打你。
卢卡诺影展他们之前已经宣布取消实体，但现在又会有一个小小的放映特点，就是大概有10部神秘影片以及一些其他的还没有公布的单元，会在8月上半的时候一个防疫的状态进行。
丞相现在风向 好乱啊。
对啊，因为其实疫情的状态也是蛮混乱的，你以为好像已经到了一个该收尾的时候，就突然之间又全部压起来，
只能一直持续的滚动式进行。
现在蛮如履薄冰的，就是要办不办，要办不办，要办办一点点，
但是
好像都不办，做影展的人心里真的会过不去，就会觉得天哪，真的都没有吗这样子。
然后有一丝曙光，我就
觉得要办一下。
对，
好，最后两条，一条是明年一月的日舞影展，目前他们已经对于疫情表达一些不乐观的态度，所以他们已经宣布要用虚拟跟实体活动结合的方式举行。最后是不是影展的活动，但是对影展产业有非常大影响的奥斯卡，奥斯卡延期到4月25号举办，连带金球奖也延后两个月到2月28号，还有英国的影艺学院电影奖 BAFTA 也延后到4月11号，
所以颁奖典礼其实
一直延
也没办法。
对产业也是一点冲击吧。
其实我觉得会跟接下来的影展活动节奏可能会有一点点关联性，
我觉得好像时间表正面临一个重新重整的阶段。
对，因为我觉得过去可能几十年来其实影展的时间表都蛮固定的，一月第一季是柏林，然后再来是坎城，然后威尼斯、多伦多、釜山，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那奥斯卡往后延两个月之后，到底会对这整个影展时间表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我觉得就是也蛮值得观察的。
没错，因为像院线的时间其实也都乱了，
大乱一场，一直不断的往后推，往后推，
跟生理期一样。
是你的吗？总之最后就在
就很麻烦，
生理期绝乱生理期的
混乱之中结束本期读报时间。
没错，是你自爆
的。
啊，真的
要这样结尾吗？
我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挖坑给自己跳啦。
那希望那个影展的惊奇可以赶快调回来。
我是很不想用这个譬喻来讲，但的确还是很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期重整的结果都还是不错的，
调金调回来。
那我们再次感谢
巨口莎莎莎
今天陪我们一整集，
感谢两位，
感谢莎莎。这是我们设备更新的第一集。
没错，
还是一样的热，完全没有因为设备升级然后录音环境就获得品质改善。
对啊，就麦克风好像长得比较漂亮一点，
其他完全没变。
对，但它其实看起来就像一颗高尔夫球。大眼仔，
那下一集我们又会有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第二个要重启的影展啦。
没错，就是大家殷勤期盼的经典影展
老金马。
没错，相信很多人都已经买了一堆票了，
这抢票也是抢得可凶了。
对啊，他那个影痴还是什么
那个套票，
那个套票竟然秒杀，太划算了。
是不是20分钟啊？
我忘记了，下次来宾来的时候可以好好问问他，
考考他。
太好，
下一集见。
有什么好考的？他怎么会不知道？
谁知道啊？现在好忙着选片。
那总之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
See you，
记得要去看片哦。
拜拜。
非常没有精神的结尾。